俄官员披露俄乌战终极目标统一白罗斯和乌克兰，台湾网红将去大陆直播，此版警告恐成统战样板。川普拿走哈佛几十亿补贴，考虑转拨给职业学校。南非总统说川普同意参加南非 G20 峰会。中共火箭军后代潜入韩军，泄露美韩军演机密。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即时新闻，我是子珊。今日是5月27日星期二，下面是详细内容。长期高压力伤身，还会搞乱代谢，三高代谢宝用印度人参、铜刺、五加等天然成分帮你双向调整血压，舒缓压力引发的代谢问题。想知多啲，即刻点击留言区健康520网站或拨北美免费热线+1866520-5201。俄罗斯国家杜马国防委员会成员索博列夫日前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所谓特别军事行动的最终目标是建立一个由俄罗斯、乌克兰和白罗斯组成的统一联盟国家。他还说这个是恢复俄罗斯世界历史疆域的关键一步。据莫斯科时报5月23日报道，索博列夫在采访中提到三位生活在1000多年前的历史人物，当时现在的俄罗斯、乌克兰和白罗斯还同样隶属一个叫基库罗斯的东斯拉夫古国。他藉此强调乌克兰首都基库是俄罗斯城市之母，并说这个历史人物都是俄罗斯人，呼吁捍卫所谓的俄罗斯世界。他还强调俄方需要一支强大、训练有素、装备精良的军队，并呼吁加强对青年一代的军事爱国主义教育。根据历史资料，公元9世纪到13世纪左右，在今日乌克兰首都基库一带存在一个东斯拉夫人的国家，叫基库罗斯。这个国家是现在的俄罗斯、乌克兰、白罗斯三国的共同历史源头。但是乌克兰和西方学界很多历史学者认为当时并不存在俄罗斯这个国家，莫斯科亦未建立。13世纪以后蒙古入侵，基库罗斯瓦解，各地逐渐发展为不同的公国和领土。莫斯科大公国直到13世纪中后期才逐渐崛起，而俄罗斯这个称呼更是在之后的几个世纪才出现。而俄罗斯亦是在莫斯科成为中心之后才逐渐将基库罗斯的历史作为本身国家叙事的一部分。乌克兰政府和学界多次在公开场合指出，俄罗斯打着共同历史的旗号对乌克兰进行战争是一种帝国叙事，属于文化殖民的一部分。而俄方官员的这一言论亦呼应了普京之前的讲法。据俄罗斯卫星通讯社18号报道，普京在纪录片《俄罗斯克里姆林宫普京25年》中表示，特别军事行动目的是消除危机根源，确保长期和平，并维护视俄罗斯为祖国的人民利益。这一讲法核心就是通过军事手段取得地缘控制，巩固俄罗斯主导的俄罗斯世界秩序。值得关注的是，白罗斯和俄罗斯的关系一向非常友好。俄乌战争爆发的时候袭击基库的俄军就是从白罗斯借道进入乌克兰的。白罗斯还向俄罗斯提供了大量支持，包括提供武器、弹药和其他物资。 X 平台网友 Alex Chan 对此评论说，白罗斯对俄罗斯再好亦无作用，克里姆林宫极有可能会很快占领明斯克，白罗斯几乎被俄罗斯整个渗透，而总统卢卡申科不希望发生这样的事。就算在克里姆林宫面前再卑微，卢卡申科亦不愿意失去自己的权力和地位。这位网友甚至直言， 如果俄罗斯真的将特别军事行动范围扩大到白罗斯，那卢卡申科再怎样打感情牌都没用了，只能够束手就擒。台湾知名网络主播健身馆长陈之汉日前宣布即将前往大陆，他说此行目的是做和平大使，他强调会全程直播证明自己没有收钱，亦不会被消失。但日本媒体人此版明夫提醒，他从踏上大陆那一刻开始，中方恐怕不会将他当作和平大使，而是安排成为统战样板。馆长本名陈之汉，曾支持台湾民众党前主席柯文哲，他在5月25号的直播中突然宣布正准备前往大陆，目前正办台胞证。他还表示此行不会接受任何资助，抵达之后亦会继续开直播，用行动证明自己没有被收买。针对这件事，著名媒体人此版明夫在面书发表文章表示，馆长是否前往大陆是他自己的选择，但以自己多年观察中共的经验来看，从踏上大陆那一刻起，中共安排的角色不会是和平大使，而是统战样板。此版分析，中共很可能藉由馆长的大陆行向台湾青年，特别是支持安民哲的小草社群传递信息，比如中国人民好热情，大陆亦好自由，台湾没有真正的自由民主法治，民进党好坏等等。他甚至讽刺说，或者馆长一到大陆就会看到一群面珠灯搽到红卜卜的小朋友来欢迎他，挥舞鲜花高叫陈伯伯你来啦。他提醒这些热情接待都只是表面现象，现实是目前亦有不少台湾人因莫须有罪名被中共限制自由，有老人家只是讲解儒家经典就被中共公安带走了。他警告，一旦统战样板失去了价值，中共就会毫无犹豫地秋后算账了。观众朋友，你比较支持哪个的看法呢？如果你支持此版明夫先生的，请留言一；如果你支持陈馆长的，请留言二。欢迎你分享你们的看法。美国总统川普和哈佛大学可以说是全面开战，先是拿走哈佛的联邦补助资金，接下来又禁止哈佛招收外国留学生。而他在26号更进一步表示，考虑将原本哈佛的补助金转拨给美国的职业学校。他在自家的社交网站上发表文章这样写，我正考虑重返犹太主义色彩浓厚的哈佛大学手上，收回300亿美元的补助金，并将这些钱拨给全国各地的技术学校。这个对美国来说将是一个非常好的投资，而且还是这么迫切需要。美国职业教育大专院校和大学协会主席奥尔特曼尔 Jason Ottmeier 在接受访问时指出，川普政府过去曾通过行政命令强调推广学徒培训制度，现在又推动资金支持职业教育机构，这个对整个行业来说都是好消息。奥尔特曼尔指出，职业学校招生上升是因为工作机会就在这里了，从制造业到货车司机、烧焊工，再到护士、资讯科技人员、美容美发和餐饮行业，从业员的需求正在快速增长，投资职业教育就是投资美国的未来。外界认为川普的贴文亦呼应了他上任以来首先推动重点的就是美国制造，无论是美国建厂定是营运厂房，都需要大量具有熟练专业技能的工人。奥尔特曼尔还表示，问题在于目前美国没有足够技术工人来支撑这场复兴，如果真的想发展制造业，重建国家就必须先有一支硬正的产业工人队伍，这个正是我们这些学校正在做的事。南非总统拉马福萨5月26号表示，在上个星期会晤之后，川普总统同意 美国应该参加11月份在南非约翰内斯堡举行的 G20 峰会。大纪元报道，拉马福萨在宣布他成功访问美国的一份简报中这样写，川普总统同意美国应该继续在 G20 中发挥关键作用，包括参加在今年较后时间在约翰内斯堡举行的 G20 领导人峰会。届时南非将 G20 主席国身份移交给美国。 G20 成立在1999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后，目的是汇聚工业化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协调经济政策等问题。南非目前是 G20 的主席国，美国将在南非峰会后接任 G20 的轮值主席国。目前为止，川普尚未公开承诺将亲自出席南非 G20 会议，不过之前他在椭圆形办公室回答记者提问时曾表示，美国参加 G7 和 G20 都很重要。在川普重返白宫之后，美国和南非之间的关系日益紧张。5月21号，南非总统拉马福萨访问华盛顿，并在白宫和川普举行会晤。在会面期间，川普直接问南非政府对当地白人的迫害，并现场播放了一些影片证据。今年较早的时候，国务卿卢比奥抵制了南非举行的外长预备会议，反对南非推行新的抢夺土地的征用法。他还对南非为 G20 设定的年度主题团结平等和可持续性表示强烈不满。他说这个只是多元化、公平和包容以及气候变化的代名词。即使南非强烈反驳关于他迫害当地白人的指控，但当时亦担心可能失去和第二大贸易伙伴美国的商业联系。拉马福萨在和川普会面期间表示，他希望重置和美国的关系，强调了两国之间的贸易依赖，并表示南非可以提供美国需要的关键矿产。韩联社5月27号报道，一名服役在南韩陆军的士兵涉嫌向中共军方情报部门泄露美韩联合军事演习的机密，目前已经被起诉。这宗事件震惊南韩政界和军方，而涉案人是中共火箭军后代的身份亦引发关注。根据南韩军检部门向国会议员姜大直办公室提交的起诉书，这名士兵 A 某2003年出生，是韩中混血儿，爸爸是南韩人，妈妈是中国人。A 某的外祖父是2005年退役的中共火箭军军官，他本人长期在北京和外祖父母一起生活，只是在2008年曾短暂在南韩停留5个月。A 某在2003年12月以现役身份入伍，被分配到前线部队担任补给兵。在服役期间，他曾在中国社交媒体上传身穿韩军军装的相片。他在中共军方联合参谋部情报局天津工作处的一个小组被人留意成为目标。2024年8月 ,A 某在休假的时候前往北京和中共情报人员接触，并被正式策动反间。他同意通过手机上的 IP 传输程式为中共提供南韩和美军联合军事演习、自由护盾相关情报。控方指出， A 某提供的信息涉及驻韩美军基地的名称、部队增援计划、关键军事设施位置等内容，还包括联合军事演习负责人的姓名、军衔、联系方式以及联军司令部内部使用的各类手册、目录等敏感资料。作为交换，从2024年8月至2025年2月， A 某一共从中共情报部门获得约88,000元人民币的报酬。南韩军方已在今年4月18号将他逮捕，并在5月中以普通利敌罪起诉。这宗案件暴露了中共情报系统对南韩军方的渗透力度，亦引发外界对中共渗透的广泛担心。即时新闻的内容就到这里，接着是美东时间中午12点的两岸三地。 请继续收睇，唔好唔记得点赞同订阅，多谢大家嘅支持，再见。